第32集，口蜜腹剑。第二天，维申和妻子召集族人一起看新女婿，这一看就爆发了一阵爆笑。裴宽品级比较低，穿的是八品九品官员穿的绿色官袍，他身材瘦而且长，于是一进门，族人们被笑了起来，马上给他起了个外号，碧冠雀。众人笑过之后，维申坦然道，疼爱女儿就应该给他找一个贤德之人，而不是以貌取人。在维申的坚持下，碧冠雀裴宽迎娶了维申的女儿。事实证明维申的判断没有错。在此之后，裴宽开始平步青云，而在平步青云的同时，裴宽还保持着良好的声名。裴宽出任蒲州刺史时发生了一件奇事，蒲州原本久旱，一直无雨。裴宽出任蒲州刺史后，奇迹发生了。裴宽一入蒲州境，久旱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因此蒲州百姓感叹，一定是新来的刺史仁德为蒲州带来了久违的甘霖。果然同蒲州百姓想的一样，裴宽在蒲州刺史任上刚正不阿，尽职尽责，与百姓毫无骚扰。其后数年，裴宽的仕途越走越宽，一直做到幽州节度使，然后又从幽州节度使升任户部尚书。正是在户部尚书任上，裴宽引起了李林甫的猜忌。身为第一宰相的李林甫将自己视为独一无二的领跑者，他不能容忍后进官员威胁自己的地位，更不想眼睁睁看着后来者超越自己。于是他瞪大双眼，随时准备将有威胁的后来者踢出局，其中的后来者就包括裴宽。不久，李林甫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李林甫坐立不安。消息是这样的，幽州节度使安禄山手下部将入朝觐见李隆基时提到了裴宽。这位部将说，裴宽当年在幽州执政，深得民心，至今当地的汉人和胡人还怀念裴宽。李隆基听后赞赏不已，言谈间有重用裴宽之意。李林甫反复琢磨这则消息，一琢磨便琢磨出一身冷汗。以裴宽的资历和能力，当户部尚书恐怕只是一个过渡，如果李隆基想要重用，很有可能将裴宽送上宰相之位，这并非没有潜力。首任幽州节度使薛讷就当过宰相，而裴宽的前任李世之现在也是宰相，如此看来，裴宽出任宰相不无可能。李林甫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他又想起裴宽与李世之关系不错，如果裴宽真的当上宰相，然后与李世之联手，自己这个第一宰相可就难当了。不行，绝不能让裴宽当上宰相。这天夜里，李林甫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李林甫的宰相之位受到冲击，一个皮肤白皙留有胡须的官员对他步步紧逼，将他逼得无路可走。噩梦醒来，李林甫出了一身冷汗，回想梦的内容，却怎么也想不起逼迫他的那位官员长相如何，只模糊记得那人皮肤白皙而且留有胡须。按照这个特征，李林甫在文武百官中搜索了一圈，最终锁定了一个人，裴宽。对，就是他，皮肤白皙，留着胡须。其实李林甫冤枉了裴宽，此时朝中还有一个人符合这个特征，正是这个人最终将李林甫逼得无路可走，而李林甫却没有意识到。此人名叫杨国忠。一门心思对付裴宽的李林甫开始行动，不过他不准备亲自出马，这是他一向的原则。他决定找一个猫爪，让这个猫爪替自己把裴宽拉下马。领导对付下属的方法一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李林甫的方法一脉相承，他的方法是挑动尚书斗尚书，以刑部尚书斗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名叫裴敦富，户部尚书便是裴宽。裴敦富原是河南尹，不久前因为剿灭海盗有功，被擢升为刑部尚书。 而就在裴敦赴青云直上的同时，他不知不觉中成了李林甫的猫爪。李林甫抓住了裴敦赴的软肋，谎报军功。在裴敦赴剿灭海盗之后，李隆基非常赞赏，便指示裴敦赴上报有功人员名单，他要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这样一来，朝中诸多官员便动起了脑筋，他们知道裴敦赴这个有功名单弹性很大，可以做一点文章。裴敦赴一下子成了红人，很多官员找他说情，求他将自己的亲信列入有功人员名单，借此得到提升。碍于情面，裴敦赴答应了部分官员的请求，将很多原本与剿灭海盗无关的人也列进了名单。裴敦赴的所作所为被裴宽看在眼里，身为户部尚书同时兼任御史大夫的他决定上书弹劾，于是便秘密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李隆基。裴宽以为这件事情只有他和李隆基知道，没想到李林甫手眼通天，李林甫也知道了。李林甫决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挑动裴敦赴斗裴宽。不久，李林甫对裴敦赴说，
裴宽已经把你秘密弹劾了，你还不知道吧？
裴敦赴一听顿时跳了起来，他怎么能这样啊？他还塞给我几个人的名字，让我列进有功人员名单。
李林甫不动声色，一字一句地说道，如今之计，你必须火速上奏，千万不能落在裴宽的后面。
裴敦赴点了点头，心中充满了对李林甫的感激，他以为李林甫这是为他好。然而裴敦赴转念一想，自己有错在先，如果上书反咬一口，胜算又有几何呢？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再做打算吧。没过不久，裴敦赴坐不住了，因为裴宽抓了他的两个手下。实际上，裴宽抓裴敦赴的手下并非出于私心，也不是针对谎报军功，而是这两个手下有别的事犯在裴宽手里，因此裴宽将两人收押进御史台。事情就怕凑巧，已成惊弓之鸟的裴敦赴将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裴宽不仅弹劾自己，而且要拿自己的手下开刀。裴敦赴决定反击。裴敦赴的反击说起来简单，那就是弹劾裴宽，不过不是自己亲自出手，而是请杨玉环的一位姐姐友情客串。当然杨姐姐不是免费客串，她的收费很高，黄金500两。有了500两黄金打底，加上杨姐姐的三寸翻飞之舌，裴敦赴马上成了有理方，裴宽反倒成了身带污点的理亏方。两裴相争就此产生结果，裴敦赴安然无恙，裴宽被贬为睢阳太守，从此被李林甫挤出长安。反击得手的裴敦赴不免有些得意，脸上露出快意的笑。不过数月后，裴敦赴的笑容僵住了，他笑不出来了。天宝四载4月18日，裴敦赴被委任为岭南五府经略使，从此上班地点变了，由长安变更为广州。裴敦赴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上了李林甫的当，白白当了李林甫的猫爪，现在又要被李林甫赶出长安。裴敦赴不甘心就这样离开长安，他还想活动一番，争取让李隆基取消这次任命。一个月后，裴敦赴看到了活动的结果，广州不用去了，去淄川郡当太守吧。这不是裴敦赴努力的结果，而是李林甫努力的结果。李林甫给裴敦赴定的罪名是逗留拖延，拒不到职。这下裴敦赴连岭南五府经略使也当不成了，只能去淄川当太守了。两裴相争，两败俱伤。两裴相争只是李林甫初始锋芒，不久李林甫翻动手腕，一支箭同时瞄准了 N 只雕。被李林甫瞄上的第一只雕是他的宰相搭档李世之。扳倒裴宽之后，李林甫觉得李世之越来越碍眼，丝毫没有牛仙客的恭顺，相反还有争权的举动。这样的搭档必须尽快扳倒，不然就会有后患。这一次李林甫改变了策略，他不再挑动尚书斗尚书，而是转而利用酷吏。在李林甫的栽培下，两名全新的酷吏登上历史舞台，一名叫做吉温，一名叫做罗西士。 罗西是有物库利的家族遗传基因史无明载，吉温倒是有着显著的家族遗传基因。他的叔叔吉相是武则天时期非常得宠的库吏之一。吉温的仕途起步并不顺利，一度他还被李隆基盖上了永不重用的黑戳。当年吉温担任新丰县丞，太子文学薛仪觉得吉温是个人才，便把他引荐给李隆基。没想到这次引荐，吉温遭遇开门黑。李隆基第一眼看见吉温，印象便非常不好，于是对薛仪说，这个人居心不良，朕不用这样的人。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李隆基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他一语道破了吉温的致命缺陷，也就此为吉温的仕途蒙上了阴影。不过吉温并不灰心，他决心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开始发狠，并成功转型成为一名酷吏。从此之后，吉温冷酷无情，无论谁落到他的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就连李林甫的亲信福烈侍郎萧炯，有一次因事犯在吉温手里，也被吉温整得半死不活。如果不是李林甫力保，萧炯能否看到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个未知数。这个世界总是冤家路窄，数年后萧炯和吉温又碰面了，这次碰面有点微妙。此时萧炯出任京兆尹，吉温出任万年县丞。在隶属关系上，萧炯是吉温的顶头上司，如果萧炯要报当年之仇，吉温在劫难逃。吉温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决定在这个人家里打一个时间差。这天吉温早早来到了好友高力士家里，两人寒暄半天，在寒暄的同时，吉温在等一个人来，他等的人就是萧炯。吉温知道按照惯例，出任京兆尹的官员上任之后都会到高力士家里拜访以示尊重，吉温就是要在这次拜访上做文章。不出吉温所料，没过一会儿萧炯来了，吉温的时间差要奏效了。一见萧炯到来，吉温做出回避姿态，这时高力士说话了，吉妻不必回避。然后高力士给萧炯介绍说，吉温也是我的老朋友，大家都不必见外。吉温要的就是这句话。经过这次巧遇，萧炯对吉温恭敬起来，丝毫不敢有公报私仇的念头。吉温也乖巧，他对萧炯说，以前我不敢怠慢国家法律，所以对大人审问有些严厉，从今以后我忠心跟随大人，愿效犬马之劳。话说开了，萧炯心中的疙瘩也解开了，从此不仅不针对吉温，反而将吉温委任为京兆府法曹。不久李林甫开始整肃异己，萧炯就将吉温当作法宝推荐给李林甫。在吉温之后，罗西氏加入到李林甫的队伍中来，吉罗两人成为李林甫的哼哈二将，只要李林甫令其一挥，两人随即出动，准保让对方逃无可逃。渐渐的，两人有了名气，人称罗前吉网。现在李林甫将罗前吉网指向了李世之，当时李世之兼任兵部尚书，前中书令张悦的儿子张继任兵部侍郎。李林甫对这两个人都非常厌恶，便决定对两人来一个敲山震虎。山很快敲响了，有人举报兵部主管人事的官员徇私舞弊，不用问，举报人受李林甫指使。接到举报的李隆基下令京兆尹萧炯与御史大夫一起调查，这一调查就将兵部60多名官员打入网中。几天过去了，案件却没有丝毫进展，李林甫知道该让吉温出场了。吉温一出场，就给60多名兵部官员送上一场真人秀，免费的真人秀。吉温让60多名兵部官员站到院外，他先到后厅提审与此案无关的两名重刑犯。兵部官员面面相觑，不知道吉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会儿的功夫，后厅传来惨叫立体声。在后厅，吉温正在体罚重刑犯，一会儿用杖打，一会儿用石头压。两名重刑犯熬不住，便连声惨叫，此起彼伏，形成了惨叫环绕立体声。过了一会儿，吉温从后厅出来，再看兵部的60多名官员，一个个面无血色。没等吉温开口，兵部的官员们开口了，只要能保住命，
我们什么罪都认。
很快，60多人的口供完美出炉。再看60多人的身上，半点用刑的痕迹都没有。既然没有用刑，那口供就是真的。结案不久，李隆基下诏将兵部负责人事的侍郎以及郎中斥责一番，然后又给予赦免。表面看，这次风波与李世之无关。然而，作为身兼兵部尚书的宰相，兵部出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无关？先斥责后赦免，看似风波就这样过去，李世之也毫发无伤，但这只是李林甫的开头，敲山震虎而已。先震慑一番，再慢慢收拾。接下来，李林甫将矛头对准了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最近有些碍眼。熟人名叫韦坚，时任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原本与李林甫非常亲密。李林甫的舅舅是江角，而韦坚的妻子正是江角的女儿。从江角那边论，韦坚得喊李林甫一声表哥。除了与李林甫沾亲带故，韦坚与太子李亨、薛王李业全都沾亲带故。韦坚的姐姐是薛王李业的王妃，韦坚的妹妹则是太子李亨的太子妃，这样韦坚与皇族就有了两层姻亲关系。刚开始已经发迹的李林甫对韦坚还有所提携，毕竟韦坚是他的表妹夫。随着韦坚节节攀升，李林甫与韦坚越来越疏远，甚至产生反感，因为韦坚太出风头了。天宝2年，韦坚干了一件大事，他将潺水引导到皇家园林东面的望春楼下，在望春楼下生生形成了一个人工湖。这个湖是做什么用的呢？用来停泊江淮来的物资运送船。利用这些物资运送船，韦坚玩出了花样。他把这些船按照郡名进行编号，然后在对应的船上堆满该郡出产的特产，然后一字排开，几十个郡对应几十条献宝船。不知不觉中，韦坚已经导演了一场江淮特产博览会，他要用这个博览会向李隆基献礼。与此同时，韦坚还有一个压轴大戏。韦坚一个手势，陕县县尉崔成甫登场，身穿锦缎背心、绿绸裤子，半裸一只胳膊，头戴红色头巾，在第一条船的船头上开唱：德宝红农也，红农德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崔成甫一边唱，100多身穿盛装的歌女在一边喝，顿时形成环绕立体声的效果。乍看起来德宝歌歌词很一般，其实不然，这首歌里面有着深层政治意义。德宝红农指的是天宝元年的一件大事，有人奏报李隆基说亲眼看见了轩辕皇帝老子。老子告诉此人，在陕州桃林县古官令银喜宅藏着一道宝符。李隆基派人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宝符。李隆基欢喜不已，以为这是上天与自己心有灵犀，自己刚把年号改为天宝，上天就降下宝符，这是盛世才有的祥瑞。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这是给韦坚唱赞歌。水潭是韦坚主导开凿的，扬州的铜器也是韦坚调运的，几句歌词组合到一起，就成了为李隆基歌功颂德，顺便为韦坚表功。歌声才罢，韦坚跪地献上各地进贡的绸缎，与此同时，100多个盛着各种水果的牙盘送了上来，敬请李隆基品尝。在歌声、小船、绸缎、牙盘的烘托下，李隆基的心情好到了极点，顿时起了重用韦坚之意。不久，李隆基下令擢升韦坚为左散骑常侍。天宝3载正月，李隆基又命韦坚兼任御史大夫，重用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这时韦坚与李林甫的关系走到了临界点，原本的亲密无间已经变成了相互猜忌。李林甫担心韦坚继续上升成为宰相，韦坚则担心李林甫破坏自己的好事，两相猜忌，曾经的亲密关系便跌落到冰点。天宝3载9月，李林甫抢先出招， 经过李林甫的努力，围歼由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左散骑常侍监御史大夫升任刑部尚书，同时罢免江淮租庸转运使等职务。表面看起来围歼升了，因为刑部尚书位置更加重要，然而围歼却高兴不起来。刑部尚书虽是高官，但想出才很难，而原来担任的江淮租庸转运使却是肥缺，既容易出彩，又容易捞到个人实惠，给个尚书都不换。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围歼的职位被新人接替，而围歼只能去当看似恩宠的刑部尚书。接替围歼的人叫杨慎金，祖上也是名人，谁？隋炀帝杨广。杨慎金是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他这一脉是杨广硕果仅存的一脉，多亏杨慎金的祖父杨正道在江都兵变时躲藏的地方好，才逃过一劫。杨正道躲藏的地方最安全，娘肚子里。杨正道是杨广次子杨戬的姨父子，后来经过几番劫难才随萧皇后返回长安。所幸李世民对他们一家还不错，还让杨正道步入仕途。杨正道的仕途乏善可陈，他的儿子杨崇礼却干出了名堂。在太府清任上，杨崇礼显示出自己的理财才能，深得李隆基的信任。这一信任就让杨崇礼发挥了很多年余热，直到90岁才彻底退休。在杨崇礼之后，李隆基陆续启用了杨崇礼的三个儿子。杨慎金因为具有理财能力，便被李隆基委以理财的官职。后来杨慎金看出李林甫一手遮天，便对李林甫表示顺服，因此在围歼明升暗降之后，李林甫便让杨慎金接替了围歼的职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在李林甫的掌握之中。李林甫还在瞄准他要一箭射落恩之雕。